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不报新闻。在冬至那天的深夜，我们 News 98网站上的一位老朋友呼呼，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友，他出了车祸，出车祸的地点在淡水附近，根据我们侧面的了解，很可能是去喂猫，有许多照顾野猫的朋友，包括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啊。他们的区域是在木栅，那么好像有在台北有很多照顾流浪猫的朋友，在许多不同的角落来为这些猫实行接扎，并且按时的去给他们喂食。呼呼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那天他出车祸之后，中脑严重受伤，到现在没有醒过来，一直在淡水马街医院。除了在今天节目之中我们要为他放一首歌，并且为他做可以说很可能是最后的祈祷。同时我要非常感谢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台大医院的两位医师，他们是陈耀昌医师和黄胜坚医师。我透过一点点关系去打电话接触，陈耀昌医师立刻帮我联络了脑神经外科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医师黄胜坚医师。他在跟呼呼素昧平生，可是却立刻抽时间赶到了淡水马街医院，去做了一番探视。在这里非常谢谢黄医师。另外，让我们听听这首祈祷。
让我们就希望的种呀，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四季少了夏秋冬，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冲。让欢喜代替了爱，微笑不会再害羞，让时光懂得去倒流。
后来提到的呼呼也是一位非常勤奋努力的作家，以及很有才分才艺的厨子。他在中国时报作家部落格有一个小小的园地，如果有朋友对他的作品或者对他的手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他的部落格去看一看。今天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上一个礼拜为我们曾经点点滴滴稍微带到了一点。
哦，没有错，因为我上礼拜介绍的是雅言的新书，叫做较劲啊。那个作者很特殊，因为他是算是平面媒体界的一个传奇性的总编辑，所以呢，本来我是上个礼拜呢是要介绍我自己出的书的，就后来花了很多篇幅去介绍《经济学人》这本杂志。
对，而且好像意犹未尽
啊。是的，所以我这学期这个礼拜这个礼拜继续讲哈。这个我要先说哈，其实经济学人很多以为说它是一个英国观点的杂志，跟 Newsweek 啊或 Time 啊那种美国观点在这里不同。事实上我先说，意思经济学人严格说起来你不能说它是英国观点。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观点。因为不要忘了它当年在1843年创办的时候，是为了那时候因为英国已经兴起了一个工业的一个资产阶级、资本阶级、工业家阶级，他们那时候呢这批人是重视自由贸易的，可是这个是侵犯了原有的农业阶级 地主阶级的利益、嗯、所以当年他创办的时候是为了推自由贸易，特别是说可以自由从欧洲大陆进口谷物，就所谓这个谷物法而成立的啊。所以经济学人的创办人啊，其实也是后来的这个渣打银行的创办人，他们是一群苏格兰的啊，就是他们基本上苏格兰那里的人是种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哈、嗯、所以他们是最赞成这个自由贸易的、嗯、当年是为了这个创办的。然后我们知道苏格兰他们有一派所谓的苏格兰派的这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你如果看经济学人的话，你会发现他在经济学上啊，他不是很喜欢凯因斯，也不太喜欢凯因斯后来的几个人，所以呢他也你会发现他不太喜欢克鲁曼啊，也不喜欢高伯瑞啊，那他喜欢的是这个他喜欢的是弗里曼啊、海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哦、啊、这个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如果在政治上的话，我们会说他是洛克的传人啊，他对政府本质上是有一点怀疑的，他对政府是
小。
哦、正式的是小跟透明化、嗯、透明化啊。然后呢，如果是在认识论上，我要特别说经济学人有一种风格，他是休姆的传人、嗯、我们知道休姆是西洋
怀疑论的，
对，怀疑论者、嗯、休姆一个句最有名的话是任何因果关系都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嗯，好，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经济学人在论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质疑的多，可是当他讲出一个他认为的可能的时候，他也不会用斩钉截铁的方式讲。
是、哦、
所以说他的预测，你会发现经济学人的预测总是带着一分怀疑在那里啊。所以我基本说这是一个经济学人的那、这个他的意识形态。嗯，所以你会发现经济学人你会看的话，他是目前所有刊物里面最看好美国的。像这个 Time 来写说美国经历过世界的这个地狱的十年啊，意思因为你如果看 Time 美国本身的刊物啊，你会看到一大堆看衰美国的论点、
嗯、
经济学人反而看不到。
嗯，
那经济学人基本上他还是觉得，我记得最新的这一期哦，在这一期是耶诞节的专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美国那篇哦，就是因为他每一期都有一个美国的专论叫做 Lexington 莱辛顿那个专栏，我们知道莱辛顿是当年美国独立战争发第一枪的地方。
嗯，
好、哦、那个就这个村上春树会有一个莱辛顿幽灵，其实莱辛顿有一个很有名，他是震撼世界那一枪的那个地点哦，莱辛顿幽灵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莱辛顿那个专栏他特别用了一束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标题叫做巴汉巴克。大春这是一个从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小说家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这个口头禅啊，就是在那个狄更斯的那个小气财神里面，人家跟小气财神讲说这个耶诞快乐、
嗯、
啊，小气神人讲的就是那句话把 humbug 啊、
嗯、
呸胡扯这样子啊、嗯、然后这他用这篇文章来评论什么嘞，他说他来评论那些看衰美国或对未来充满悲观那些人，因为经济学怀疑这种，他质疑这种悲观主义啊。好，其实呢今天的题目我们会到第二节再进入，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期最新的这个耶诞这个专题、啊、
嗯，
这个耶诞专题是我这几年看过经济学人里面最扎实的一期啊，为什么呢、嗯、因为其实你一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他从来不会想说为了网络时代或为了这个新的传媒时代而降低他的水准。
是、啊、
他这一期里面有一篇长达四页的文章介绍苏格拉底这个人、嗯、那一整篇的话简直就是把苏格拉底所有的做就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子、嗯啊、然后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在这个现在的民主时代有什么意义。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定有现实对他来说有一些触动才会做出这样。
这个原因哈，他做那篇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也进入一种名嘴文化啊，这个名嘴文化是最会能够这个挑起人们的这个恐惧的。我们知道今年美国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反对奥巴马的一个专门激起恐慌的一个名嘴叫做 Glenn Beck、啊、
是
排行榜上有一阵子前三名都是他的书、嗯、
是的，
因为这个 Glenn Beck 的名言是我很害怕，我非常非常害怕 I'm afraid I'm very very afraid， 因为奥巴马要整个把美国转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嗯、而且他在那里讲的时候都还会双颊颤抖眼还泪光这样子、嗯啊、他是在到处在美国散播恐惧，他意思就是说以美国这样子的、啊、这个民主转成民粹的时代、哦、要记得苏格拉底当年对于民主的批判、哦、然后还有一篇文章呢其实跟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有关、
嗯、
它是用黑龙江 来写中俄边界100多年的历史。
哦，
啊，那还有
老师看起来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调查才能写得出来的。
对，然后呢还有讲说红酒和葡萄酒哦，怎么变成了一种时尚，为什么今天伦敦变成了全世界葡萄酒的交易中心。
是，
啊，然后还有一篇呢是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篇是讲礼貌。
嗯，
哦，礼貌就是礼貌的历史啊，也是都是在这一期，现在正在这个书店里面卖的那期的《经济学人》啊，然后讲礼貌。其实我们都以为现在全世界最没有，应该是美国比较上次比较没有礼貌的。
嗯，
是是，他在你告诉我们，其实现在变得比较没有礼貌是英国本国。
哦，
你在英国已经动不动就跟人家叫人家 first name 的大春长大春短的这样子哈，嗯，可是呢在美国你动不动叫人家 first name 就叫你大春的话，嗯，事实上在美国呢犯了很大的禁忌，在美国反而是比较大家比较常讲张先生这样子的，
嗯，
啊，另外一个比美国更有礼貌的国家，更重视英文的礼貌的国家是印度。
哦，哎，这个有趣，这个让我想
更重视繁文缛节这样子哈。嗯，他说，而且他说，其实美国在平时的称呼或写 email 也好，或讲话也好，其实都比这个英国更重视礼貌。所以我说，哎，这期《经济学人》有一些这个很奇特的文章，我会非常建议大家看。
不过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在网络时代像这个一般就是熟悉或者是看好网络的读者以及这个市场来低头，
嗯，
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因为对
我们现在看，你看那个 Newsweek 也好 ，Time 也好，它的 correspondent 就没有了，它的那些记者采访那些都没有了。
没错，这个从前呢，
很恐怖，都是专栏文字，都是名嘴的意见。
十几年前哦，这其实《经济学人》这一期还有一篇哈，嗯，是在讲1848年的时候，1846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有了电报啊，所以呢，那开始有了电报的时候，表示说英国新闻一下子就传来纽约了，哦，或者加州新闻马上纽约也知道了，所以当时大家也误以为跟现在网络一样，误以为报纸要完蛋了，
嗯，
甚至呢误以为说，哎，如果说新闻可以大家及时都有的话，那是不是说以后报纸不用报新闻了，所以报纸就变成专论，请这些名笔啊，请一些评论家来写就好，嗯，就跟 Newsweek 今天
现在做的一样
啊，嗯。那他是回顾那1846年的这个报纸的历史来讲说，错，当时的人还是需要新闻，又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那个发报机啊，
是
啊，而且呢当时，
但是现在很可能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一个 iPhone 或者是家里都有电脑，这个事情跟当时有点不同，不过我们应该还是需要记者。
我会觉得这是《经济学人》很懂的一点，可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媒体没有搞懂这一点。网络是一个大丛林，
嗯，
啊，网络对于你如果有很多时间啊，很多时间在那里逛网络，的确你不需要看报纸。可是大部分的人而且越是有购买力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需要有人帮他节省那个时间。
是，
哎，所以我觉得这是《经济学人》搞懂这一点啊。如果说当年呢，因为这个电报而电报产生而想通电报对新闻业的冲击的人，有想通这一点的啊。
是。
不过再来呢，我要介绍一个《经济学人》这个因为我的作者而创立的一个特色啊，
嗯。
其实这个特色并不是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看英文的报纸的话，会发现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大大小小的报纸，大报纸如华尔街时报啦，或者说这个或者如这种纽约时报啦啊，或小城小镇的报纸，嗯，都一定有一整页，那页呢英文叫做 obituary，
嗯，
啊，你如果 obituary 这个字你打开英汉字典查的话呢，会说它是副文，可是它呢，嗯，其实它的写作又跟我们的平时认知的副文不太一样。
是，
其实你如果打开古文观止的话，最像的这种文章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墓志铭，
嗯，
我们知道在古文观止里面有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啊，然后在宋朝的王安石里面古文观止也有收一篇他为某某许先生写的墓志铭啊，嗯，然后呢这个在美国的报纸这一页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啊，而且大大小小报纸都有这么一页，这个而且呢我要说哈，美国的报纸比跟台湾不一样的一点，嗯，我当年哈这个进入时报的体系工作的时候，我就听时报人跟我说，就中国时报人跟我说，嗯，其实像什么张学良啊、宋美龄啊、
嗯、
邓小平啊，他们报社不是中国时报，也是各大报社，十几年前都已经整理好一整页的墓志铭了，做好一整版在这坐等在那里了。
对我来讲，这个 obituary 可以更好的翻译成另外两个字，叫形状。
是，就是说，
啊，行为的行，这个奖状的状。因为墓志铭感觉上好像还有一些修辞上的限制， 而且甚至他还好像
他的一生行传啊，
哎，还不如行状是比较、啊、比较更全面一点。那的确，现在你要讲的。这个经济学人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错。可是我要说哈，因为我们中文的报纸没有那么一整页啊、嗯，所以呢，他的选择很有限。常常我们会以为说，好像张学良啊、宋美龄啊那个等级的人啊走了哦、啊，他的一生才值得回顾。如果是在《纽约时报》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纽约啊是一个很这个文化城市，所以在纽约你会发现一个编辑社的一个编辑走了，当然知道他要编一些重要作者的书、嗯、啊，或者说呢一个百老汇的演员，或者说一个百老汇的一个作曲家或舞者啊，你都会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他的。形状这样子
是
啊，
甚至可能更重要的、哦、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单元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不定不是人，
嗯，
死去的可能是一只鹦鹉、嗯、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嗯、但是我们现在要报新闻了。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
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是《经济学人》穆志明的报道或形状的报道。
我刚刚不止在介绍这个《经济学人》，我是给大家建议哈、嗯，因为我有一个兴趣是，如果说外国有什么文化底蕴很深的大学者啊、大作家走的时候呢、
嗯，
我都会上各大报的网站来看看谁的哪一家的写的最好，
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看出哪个报纸品质好、哪个报纸品质下跌的方式。
对，有的时候他会给一些意外的东西，比如说我发现 Time 在过去这两年有一种奇特的安排，比如说他 Paul Newman 死了，
嗯，
他找 Robert Reffer 来写一个穆志明，
没错。可是那个往往并不是文笔，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有些时候可能不见得是他本人写的，但是常常会有
我会觉得
横生的意趣。
Time 这几年哈，我会觉得他品质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把他的那个穆志明那一页叫做 milestone，
对，
里程碑、
嗯。
从前他常常是做一整页一个人的啊，就是说一个1200字的文章，
啊、他现在对缩小了，
他现在全部给他变成两三行的，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做比较大，那两个人顶多也才做500字而已，500字你。能写什么嘛？所以只能给我们一个资讯而已。那我要说哈，那种叫文化底蕴很大的那种著作等身那种作家哈，常常一笔出来，你就可以了解谁是直报啊、嗯。为什么说《泰晤士报》为什么被梅多买下来之后啊，他的水准就变差了？你看他为那些大学者、大作家写的墓志铭，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嗯。
我记得呢，这个时候有时候会了解为什么《华尔街日报》还算是一个，还是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的报纸，因为好几次是大作家的过世，我看了一系列的墓志铭下去、嗯，常常觉得是《华尔街日报》的写的最好。
是
厄普代克啊，索尔贝楼啊、嗯，我感觉都《华尔街日报》写的最好啊。然后我记得呢，好，那再来我再说这个《Economist》啊，《Economist》这个《经济学人》，他是在这个90年代啊，差不多十几年前，他才增加这个栏位的啊，这个 obituary 的栏位啊、嗯。然后我说呢，就我的这个作者艾摩特任总编辑的时候呢，确定了他的风格，因为他有一个很奇特的风格。
嗯《
纽约时报》他每天都可以选5-6个人写墓志铭，因为他一整版嘛啊、
嗯。
有时候如果重要人走的话，还是做2版啊。
是。
可是呢，《经济学人》他一个礼拜只选一个人而已啊、
嗯。
所以呢，当然有时候是别人选的，因为他实在是太重要，他还是会选。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啊，他自杀了，《经济学人》就有发啊，或者说那个法国超级重量级的大学者李维斯托
啊，李维斯托101岁
啊，他当然要发这样子哈、哦。伯格曼哦，大导演伯格曼，他当然要发哦。艾奎诺夫人，因为 People Power 没有这个，没有当年的这个菲律宾的 People Power， 不会有后来
是
这个中亚的那些颜色革命啊，也不会有台湾的红三军，所以艾奎诺夫人他当然要发啊、
嗯。
可是我要说呢，《经济学人》常常他发的一些呢，真的不是别的报纸或别的媒体会发的一些人，甚至动物。啊、我特别印象很深的，因为好几次他发的是动物。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有一次鹦鹉叫做 Alex 啊，亚力士啊，他为什么发那只鹦鹉啊？因为呢，本来从前呢，人一直有一个这个梦想，想要教动物讲话，
嗯、
所以在2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呢，有一些心理学家或语言学家啊，是在家里养一只黑猩猩啊，要如何教这个猩猩讲话？我还记得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把一个猩猩当作跟人类的小孩一起养， 后来猩猩并没有学会这个，连手语都没有学不太会、嗯、反而是那个人类的那个 baby 学会猩猩的语言了、啊、
是、
啊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不过后来呢，后来才发现原来鹦鹉是可以很学会讲话的，而且 Alex 是一个在鹦鹉中的语言 天才，因为他可以学讲会、嗯哦、好几百种，好几百种，好简单，这个好几百种语言、嗯哦、所以那个是 Alex、哦、增加了人类对语言学或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的那个理想、哦、那有一次他给英国的一只很大很大的淡水湖里面的鱼、
哦、
也发了一个
鱼
是一条大鱼、嗯哦、也给他发了这个也给他发了一个墓志铭一整页、嗯哦、为什么呢？因为要写要从那条鱼要写英国人到了这个现代的时代的他们跟大自然还有残有一些什么浪漫主义时代的感情啊、然后我在也会讲呢，例如说呢，这几期我随便找了一个呢，因为我说呢，经济学的这个形状，一生形状这一篇哈、嗯，它的选择的标准，常常让我想起这个司马迁《史记》里面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在《史记》里面，其实司马迁常常是给一些失败者写下去的这个、
嗯、
这个。司马迁会投最多的感情、嗯、而且那几段会写得最特别好，因为司马迁他最崇拜的并不是英雄人物，他欣赏的是所谓的倜傥非常之人、
嗯、
对，所以我常常看到这个经济学人选的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小人物，可是你看他的一生形状真的都有某种倜傥非常的这个意思的。
先举一个例子给我、
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这个有一期呢，等一下我介绍的，他介绍的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一个这个男扮女装的艺术家，就是说他专门在舞台上表演女性这样子。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变装癖。
他这个人又很奇特，
他也不是变装癖。
他呢在舞台之外，坚持一定要做男装，因为他觉得他是人是男的，是他创造那个幻象，那个大美女的幻象、哦、
是
那才是他的艺术，所以他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是坚持腿毛不剃的
啊、
哦，因为要真的要显现出他真的有办法，身为男儿身，可是有办法把一个演埃及艳后啊，演那些这个大美女啊，然后或者说他也会介绍一个这个，在我来想啊，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装神弄鬼的人而已。可是他在美国主持了好几年的这个跟鬼有关的谈话性节目
哦、
所以呢，这个也是经济学人想要介绍的倜傥非常之人。
对，这倜傥非常，等一下稍微仔细一点的为我们再描述一下。嗯，先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
News 九八气象
春跑新闻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介绍经济学人的 Obituary。
是的啊，刚刚我特别说呢，这个经济学有时候会介绍一只鹦鹉啦，或者是一条
鱼
啊、来做它的整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礼拜或这个前面两个礼拜走的最重要的人，而且帮他们做一生的故事、
嗯、
啊。然后呢，我说呢，这个有时候呢，是一个常常它是整齐这个 obituary 常常是整齐最好的文章，所以我要说，如果你真的对你来说看整本经济学人太累的话，这篇还是可以非常值得看的啊。然后呢，我要介绍几篇啊，第一个。我也要讲一个小人物啊，可是呢被经济学人选来做他的一生形传的啊，这个小人物呢，他这辈子呢做过舞台上的一个舞者啊，跳那个热带舞的，穿很少衣服跳那个大溪地的舞的
啊。
那他也做过房地产经纪，那他也在汽水工厂上过班啊，可是为什么、他也打过寒战，做一个小兵啊，也做过吧台的服务生，可是为什么他被经济学人选来做一生形传呢、因为呢他在一生中曾经有七个礼拜在好莱坞的一个这个一部电影里面呢、演过一个完从头到尾没有露过脸的那个戏、所以是这个七个礼拜让他上了经济学人的这个一生形传。他演的那个戏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全身呢要用这个用很复杂的这个衣服、包起来，因为他在这个戏里面要演一个狐怪，半人半鱼的狐怪，所以一身要贴满鳞片、所以他演完这个，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小舞者来演啊？因为第一他肢体舒服，而且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任何职业演员想演的，因为从头到尾你不露脸、而且呢你穿那身那个狐怪的衣服的话，你这一整天你不止化妆要化很久，而且你在穿在那里游泳啊坐着啊会非常不舒服的不得了、所以呢你连坐下来都没办法啊、所以呢只能选一个无名的演员，一个舞者来演这个 角色。那经济学人为什么为他呢？因为他是要用这一个人的故事来写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妖怪史
啊。哇，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透过这一个人看到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工业的发展。
对，所以他一开始先介绍的时候呢，是先讲说一开始的时候哦，一开始的妖怪呢，只是长得一点小小的畸形而已，像这个歌剧魅影哦，或者像钟楼怪人啊，这是一开始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呢，一开始的妖怪啊，小小的小小的脸，有一小小的畸形。那再来呢，他的头牙齿变长了哦，而且呢畸形加深了，后来就有了科学怪人，跟有了这个吸血鬼。佐久乐伯爵啊，这是好莱坞的这个妖怪史啊。所以到后来呢，是要开始要变得越来越畸形的时候呢，啊，是这个人演的这个狐怪，从水里面会一群人，因为他的那个电影是男主角是洛赫逊啊，
是
啊，那这个是在洛赫逊带着一个这个科学家带着一群人去绕这个湖，说这里湖有狐怪的时候呢，这个人要突然这样出现，嘣嘣嘣嘣这样出现啊，然后呢要把这个要，因为他这个狐怪还有人的感情，因为这也是好莱坞比较早期的妖怪，早期的妖怪也许长得很激情的，很丑，不要忘了跟钟楼怪人跟歌剧魅影一样，都要有人的感情的啊，金刚也是啊。
是，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去这个穿了那个一身很复杂的那个鳞片装呢，要去爱上，要去表演如何用身体来表演他如何爱上那个女主角，而且很渴望跟女主角能够有感情啊。然后呢他就演了这个七个礼拜，然后就结束了，回去做他的吧台服务生，
是
回去做这个他的那个房地产经纪啊。可是呢之后呢好莱坞的这个妖怪已经变了，我们知道后来呢妖怪要变得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像野兽，越来越机械化，
甚至完全不需要人，
而且完全不需要人的感情在里面。
像那个 Alien 啊，
都
是他是有人的感情了，但他已经不需要人在里面。
嗯，或者说呢，这几年，因为这是现在这今年的电影是第九禁区啊，开始又有，虽然还是很丑啊，很畸形啊，是外星人啊，可是开始人的感情又回来了，因为中间有一段是人的感情完全都没有的
啊，
所以呢，他是用这篇来写哦。人这个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的妖怪史啊，然后呢，我再来讲另外一篇啊。另外一篇呢，其实他讲的也是一个，我要说他也是讲的是一个过去的时代啊。可是呢，这个时代最近又有点回来了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台湾现在的大学评比常常在评比的是教授的学术成就，发表几篇论文啊。这是一个美国的确是现在也是这样子，可是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趋势回来，这会有这个新的趋势回来，跟有 YouTube 跟有那些网络上可以把整个教学的过程丢上网络上很有关系，就开始有所谓的超级教授又回来了。
是，
所以这篇介绍的是一个五六十年代当年的美国大学还没有整个变成学术工厂化以前，当年哈佛大学的一个超级教授、
oh.
啊，就是说曾经坐育过无数英才，教过记星级的啊。那他当年因为凭他的上课的风采啊，可以让很多人，让启发了很多学生想要投入研究这个工作、嗯、所以他用这篇是在讲说一个理想的教授是什么。
Samuel Beer
Samuel Beer 啊，他是讲一个，他介绍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到了97，他是97岁才过世，都已经90岁了啊，都已经是变成退休的教授了、嗯、他回到讲堂上的时候，他的风趣或者说他的自问自答，自我诘问，自己反驳自己的那个过程，还是会让学生觉得精彩的不得了、
嗯、
啊。而且呢我要说呢，这篇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教授的理想典型，让我想到说最近美国有一本教授好像是杜克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写的书，请你用你自己的时间拯救世界。
嗯，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台湾很多教授，包括我当年在伯克很多教授一样，教授非常喜欢在课堂上用自己上课的时间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给学生、嗯、啊。可是理想上的话，政治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在一个大学的课堂上，它应该就是一个让我们探讨的知识题目而已。
是
理想的教授啊，像这个，像这一篇所介绍这样子的教授，他自己心里也许有他的意识形态啊，他是一个忠贞的民主党徒、嗯、啊，他还帮小罗斯福，
但是他在课堂上不宣告，
学生会上了他整堂课，上了他整个学期还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
嗯、
因为他问的就是把各种的学术都呈现出来，而且各种反驳跟反驳那个反驳的论点都呈现出来。
收藏山和海与太阳交